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呢，想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它其实源自你发给我的一堆资料，核心都指向一个词。
选择，对吧？
对，就是选择。讲真，我今天早上出门前就经历了一场小小的选择危机。
哦，怎么说？
就是光决定今天路上听点什么，就在好几个应用里划拉了5分钟，最后差点迟到。
这太有代表性了。
听起来有点可笑，但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想深入聊的吗？我们现代人拥有的选择，在过去几十年里简直是，爆炸性增长。这到底是好事儿，还是成了一种新的负担呢？
这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剖析一下这个所谓的现代选择理论。
听起来有点学术。
听得挺玄乎的，但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件事儿：选择、影响还有责任。这三样东西现在是怎么被紧紧捆绑着一起的？待会儿呢，我们会从这个理论出发，然后把它落到两个非常现实的困境上。
我记得是关于专利和版权的。
没错，看看一个发明家或者一个创作者，在今天这个充满选择的世界里，到底该怎么办？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要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我觉得做一个历史比对会特别有意思。
是的。
比如，就说1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吧，他们每天的决定，那可是真的生死攸关。
对，那头猛犸象看起来好不好惹？这个浆果吃了会不会有事儿？
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些选择的模式其实是固定的，是一种生存本能。
没错，他们的那个决策库其实很小。
那我们把时间再拉近一点，
好。
就150年前，世界上大部分人还是农民。一个农民，他每年可能就做那么几个关键决定，比如今年是多种点玉米还是多种点小麦。但他90%以上的日子，工作内容是重复的、熟悉的。他的一个决定影响的范围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一家人。
然后工业革命来了，很多人进了工厂。
对，他们的选择，我感觉反而更少了。
是的，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听工头的。但从那儿之后，变化就开始加速了。尤其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零工经济、小企业主、自由职业者。
选择突然就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了。
对，怎么做业务，怎么定价，服务谁，今天要不要学个 AI？
每一个都是选择。
而这种趋势呢，在创业者身上体现得最明显。
哦，这个我能想象。
你想，一个创业者，他拿了几百万投资，他要做的选择就不是今天午饭吃什么了，
那肯定不是。
而是我的商业模式是 to B 还是 to C，这10个候选人里，我该雇哪两个？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几十个员工的生计。
甚至他们背后的家庭。
没错，这里就带出了两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决策杠杆和责任感。
决策杠杆，这个词儿很形象。你的意思是，就像用一根小杠杆能撬动一块巨石，我们一个看似微小的选择，现在能产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
就是这个意思。
这听起来压力很大啊。
对，而且这种影响的返回循环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快。
怎么说？
过去，一个错误的商业决策可能要几年才会显性果果，现在呢，可能一个晚上，一条负面的社交媒体帖子就能让你的产品陷入危机。
我明白了，这就是责任感的具体体现。
是的，它不再是那种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实实在在的后果。这跟我们玩游戏完全不一样。
哦，这个对比很有趣，在游戏里失败了就赌场重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正是，但在现实世界，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无孔不入的今天。你的每一个选择，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永久记录下来，并且真实的影响你和他人的关系。你的杠杆越长，你肩上的责任就越重。
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一个现代通病：当所有选择都自带杠杆和责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精疲力尽。
也就是所谓的决策疲劳。
对，这种感觉在我们生活中其实随处可见。我想到一个特别明显的领域，就是健康。
是的。过去我们对医生是怎么说呢？近乎绝对信任的，医生说吃什么药，我们就吃什么药。但现在呢，从癌症治疗是选更激进的化疗方案，还是更温和的保守治疗，
到临终时要不要插管，
甚至是具体到日常，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给孩子打某种疫苗， 这些都变成了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自己权衡利弊的重大选择。
而且这些选择的杠杆效应巨大，你戴不戴口罩、打不打疫苗，它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
对，它会直接影响到你家里的老人、孩子，甚至整个社区的公共卫生安全。
这种责任感有时真的能把人压垮。
另外有趣的例子是娱乐，我猜你肯定有过这种经历。
说来听听。
过去看电视就那么几个频道，晚饭后看什么节目，选择很有限，反而很轻松。
嗯，没错。
现在呢，流媒体平台上有看不完的电影剧集，理论上你可以看任何东西。
这太真实了，我上周五晚上想找部新电影看，结果花了20分钟在各种 APP 里划来划去，预告片都看了7、8个。
结果呢？
最后你知道我看了什么吗？一部我早就看过的老戏剧片。
哈哈哈，因为重新选一部完美新片的那个决策成本太高了，我直接放弃了。
这完全印证了那个观点，我们面对无穷无尽的选择时，反而会下意识地选择最简单的路径。
比如
Netflix 上排名3的是什么，或者我们在网上搜索信息，有研究说超过 95% 的人只会看第一页的结果。
这倒也是，
这并不是因为第一页的结果总是最好的，而是因为我们太累了，没有心力再去翻第4页、第8页了。
我记得资料里还用了一个制作公司解说视频的例子
啊，对，
把这种选择的连锁反应讲得特别透彻。一个老板说，嘿，我们应该做一个解说视频，听起来是个挺简单的主意吧。
对，听起来很简单。
但一旦你决定做，一连串噩梦般的选择就来了。
是吗？
找谁做？是花几万块钱请个专业的代理商，还是去自由职业者网站上找个便宜的？设计概要谁来写？
嗯。
我们要不要模仿竞争对手的风格？脚本谁写？配音员呢？要好的男生还是权威的女生？
天哪，该怎么办？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原决策。
是的，原决策，简单来说就是关于决策的决策。
关于决策的决策？
对，它的核心在于，既然我们不可能对所有事情都做出最优决策，那我们至少要清醒的选择哪些事情值得我花精力去做决策。我们大部分人的工作本质上已经不是在制造什么实体产品了，我们就是在做决策。
所以这就像是成为自己注意力的 CEO。
你说的特别好，主动决定哪些会议必须参加，哪些邮件必须立刻回复，哪些事情可以干脆忽略掉。
对，而不是被动的让别人的议程填满自己的一天。
是的，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反思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拥有史无前例的选择权的时代，但却在不经意间把最重要的选择权，
也就是选择做什么决策的权利，
对，把它拱手相让了。我们本来可以利用手上的杠杆去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我们却常常被那些琐碎的被动的选择耗尽了心力。
这个观点很有冲击力。而谈到主动选择、创造价值和承担责任，这就很自然地把我们带到了创造者和发明家面临的困境。
是的，
他们恰恰是那群最想利用杠杆创造新事物的人，但他们面临的选择困境似乎也格外艰难。我们来看看你资料里面标记的第一个具体问题吧，来自一位发明家。
好的，这位发明家的情况很典型。
嗯，
他说他有一个很棒的新产品想法，也有钱把产品原型做出来，但就是没有那笔大概25000美元的费用去申请专利。
啊，所以钱是卡在了专利申请上。
对，他非常担心自己的想法被大公司抄走，结果因为这个恐惧，他已经等了整整10年了，什么都没做。他问他到底该怎么办。
10年，这听起来太让人难过了。一个好想法被活活等死了。
是啊，非常可惜。要回答他的问题，我们首先得承认一个现实，时代变了。
怎么讲？
再比如说1960年代，一个特立独行的天才在车库里搞出个大发明，然后靠一个专利发家致富是有可能的。那个著名的间歇性挡风玻璃刮水器的发明家就是个例子。
我听说过他。
但他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利，跟福特、克莱斯勒这些巨头打了半辈子的官司，最后虽然赢了，但也耗尽了心力。
那在今天情况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说申请专利可能是一个昂贵的干扰？
因为在今天，那些基础性的能被一个强大专利清晰界定的想法，绝大多数都已经被大公司申请了。
也就是说，机会少了。
对，剩下的要么是一些很难界定的流程性创新，要么你就得真的是百年一遇的天才。 更重要的是，如今一个想法的真正价值往往不在于那个想法本身。
那在于什么？
在于你围绕它所做的一切。
围绕它所做的一切，比如？
比如你围绕这个想法建立的社群，你吸引到的第一批铁杆粉丝，你创造的网络效应，你打磨出的品牌故事。
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构筑护城河的关键，也是大公司真正感兴趣并且愿意花钱收购的东西。
啊，我明白了。
他们可能会说，让我们看看你的专利，但这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拖延战术。他们真正看重的是你已经验证过的市场和吸引到的用户。
所以对于这位发明家来说，他这十年担心的点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
有可能。
他真正应该保护的不是那个孤零零的想法，而是把想法变成现实的整个生态系统。
完全正确。所以给他的建议会非常直接。
别再等了。
去做出来。
对。把你的想法传播出去，用你手头的资金把它做出来，哪怕只是一个最小可行性产品。去找到最初的10个、100个用户。就算最后这个产品没让你赚到大钱，但这个过程会让你成为一个成功发明了某个有用东西的人。这个身份，这段经历会为你打开下一扇门。
而如果你因为害怕被偷走，就把它永远锁在抽屉里，
那它对你、对这个世界价值都等于零。
这个观点很颠覆，但也充满了行动的力量。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群体，作家、音乐人、艺术家。他们的困境好像更普遍，尤其是在数字时代，盗版无处不在。
没错。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版权体系是不是已经崩溃了？创作者应该怎么应对盗版，特别是对那些真心喜欢你的作品但可能真的买不起的粉丝，我们又该怎么看？
这个问题同样触及了现代创作的核心矛盾。要理解它，我们首先要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资产。
哦，
一种是不动产，比如说一块土地，另一种是知识产权，比如一首歌。
这两种资产有什么根本区别？
一块土地如果分享的人越多，每个人能分到的就越少，它的价值是被稀释的。
对。
但一首歌、一本书、一个想法恰恰相反，分享的人越多，听过、读过、了解过它的人越多，它的文化价值和整体影响力就越大。
嗯，有道理。
一首歌不会因为多一个人听到就被用掉了，反而会因为它引发了更多共鸣而变得更有价值。
这个区分太重要了，所以用对待土地的逻辑去对待思想本身就是错误的。
正是如此，而且历史反复证明，思想传播的越容易，创作者最终获益就越多。
有例子吗？
有啊，美国唱片协会，就是 RIAA， 当年花了数百万美元去起诉那些在网上下载音乐的大学生和普通用户。
我记得这件事。
结果呢？不仅收效微微，还极大地疏远了他们最核心的粉丝群体，这简直是一场公关灾难，是彻底的双输。
所以，强硬的打击分享和传播并不是出路。那真正的症结在哪里？如果不是版权法本身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中间人，或者说平台的缺失与失衡。
中间人？
对。我们缺的不是更严苛的法律，而是一个能够公平对待创作者，并且能有效激励他们持续创作出伟大作品的平台和机制。
这个中间人的概念能不能再具体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不同时代的中间人。在过去，像兰登书屋这样的大型出版商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们就像一个彩票发行机构，每年会从成千上万的投稿中挑出极少数他们看好的作者，给他们一笔预款。
这笔钱很重要。
是的。这笔钱让作者可以辞掉工作，专心创作。这个模式当然不完美，成功率很低，但它至少为那些宏大的、需要长期投入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那现在呢？像亚马逊这样的平台，不是让出版的门槛大大降低了吗？
是的，亚马逊的 Kindle 平台让每个人都能出版自己的电子书，这当然是进步，但它也把所有的营销推广责任完全推给了作者自己。
啊，
亚马逊并不在乎卖的是一本传世经典，还是一本粗制滥造的网络小说，他只关心销量和抽成。这种模式催生了海量的内容，但并没有有效的激励那种需要沉下心来的深刻的创作。
播客领域好像也是一样。
没错，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能让绝大多数有才华的创作者稳定获利的 中间人平台。
我明白了，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精力放在如何阻止人们分享上，而应该放在如何构建一个更好的系统，
对，
让创作者能因为他们的分享而获得合理的回报和激励。
这正是核心。我们的文化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网络巨魔或者算法推荐的让人上瘾的无聊短视频。
那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机制，能让那些忠诚的、有才华的创作者有底气和资源去创作那些能真正触动我们甚至改变我们文化的作品。可能是一部新时代的歌剧，一首振奋人心的抗议歌曲，或者一本能陪伴人一生的书。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版权问题了，这是一个关于平台设计、激励机制和文化未来的选择问题。
好的，今天我们从个人选择的爆炸性增长和决策疲劳开始，聊到了原决策的重要性，也就是有意识的选择我们要做哪些决策。最终呢，无论是经营企业还是保护创意，我们都发现关键在于主动做出选择并承担起责任。有一句话总结得特别好，我们所有人都身处选择的行业，我们必须明智的选择。
说得太好了。在最后，我想把这个思考再往前推一步，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既然我们都需要一个能更好激励创作者的平台和环境，那么在你自己的领域里，无论你是一个消费者、一个管理者还是一个创造者，你能做出什么微小的选择来帮助构建一个更公平、更有创造力的生态呢？记住我们一开始谈到的决策杠杆，你那个看似微小的选择，它的杠杆最终又可能会撬动些什么呢？